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29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文金会落幕，川金会也将登场，金正恩的外交手腕可以说是青出于蓝。反观台湾总统蔡英文夹在美中之间，是否显得左右为难？文金会能，习蔡会为何不能？朝鲜半岛的发展又将如何牵动两岸的命运？而在另一方面，前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的处长杨苏蒂证实，美军陆战队正在规划今年六月进驻台湾。消息一出，环球时报立刻称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究竟美军驻台，台湾的利益何在？解放军对台演习不断，台湾的国防自信又是从何而来？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我们在线上的是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蔡部长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蔡部长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蔡明宪，在台湾台中
参加我们今晚的节目，感谢蔡部长。好的，在台北呢。
好的，
感谢蔡部长来到海峡论坛。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博弈稍后呢，也会跟我们在台北的另外一位来宾呢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那么好的，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这个文金会啊，可以说是今天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那我们要讨论说文金会能，那么究竟蔡习会能不能？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我们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文金会还有美军陆战队驻台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跨越了三八线，实现了历史性的韩朝峰会。文金会是否能够让两岸领导人也重新思考两岸关系的发展，甚至比照文金会也来一场习蔡会呢？在请教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外交部是怎么样回应文金会，来听发言人华春莹他的说法。好的，华春莹发言人他是针对这个文金会，他是表示啊，这个杜敬杰波兄弟在，相逢迎笑泯恩仇，他是这个诗评文金会哦。但我们知道这句话过去外界也曾经用来形容2005年的莲湖会以及2015年的马习会。那么事实上 ，VOA 在直播文金会的时候呢，有超过一半的网友表示，虽然看的画面是文金会的直播，但是心里面想的却是两岸关系。看到这个文在寅和金正恩两人牵手亲如兄弟，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网友们都希望说两岸关系也能够改善，就像朝鲜半岛这样。我想先请教线上的蔡明宪蔡部长，你怎么看网友们这样的一些想法呢？蔡部长，
是的啊，我是蔡明宪哈啊，在台湾我认为这个文在寅跟这个金正恩两个两位南北韩的首领能够这个在板门店这个相会呢，我想是从这个区域的安全稳定呢，繁荣是一个正面的思考，但是为什么这个文心会呢能够成型呢？我想最重要的建立在文在寅跟金正恩他们建立了过去尤其过去半年来他们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这个要改变金正恩呢，从过去一两年前到现在呢是改变很多，他的态度他的互信呢是不同的，而且透过这一次的我想他们南北韩呢的领导人呢，他们建立的不仅在互信的基础上，而且他们助力在平等互惠相互包容的一个观点的作为上，而且他们南北韩呢领袖呢，而且他们的人民大部分都希望南北韩能够统一，这个是他们从民主主义的观点来看，所以他们从这个文金会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和平的愿景 虽然是正面的，但是对台湾跟中国两岸的关系来讲呢，我想是不同的，因为中国是是一个国家，他们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且他们中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是台湾绝大部分几乎85%以上的台湾民意呢，人民不同意中国这样的看法，这是跟南北韩的两韩的这个领导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哎，南北韩他们也目前都是两个国家，而且都在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
是。
那现在呢？中国在联合国是一个会员国，而且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成员，握有否决权。那台湾现在不仅在联合国没有席次，而且在 WHO 还有其他的国际民航组织呢，其他都不是会员国，观察员都不是。所以我想两岸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呢，我们当然乐见这个台湾跟中国呢未来最近的未来能够有互动，建立这个互信的基础。中国呢就像蔡英文总统在几日前所说的，我们台湾的人民呢都乐意见到两岸的和平共存，两岸的互相提携、互相尊重，在平等原则而且没有这个大前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愿意跟中国的领导人来互动，甚至来相见。从我个人的观点，当然我们也乐见台海呢能够和平稳定，这个不仅是对中国也好，对台我们都是正面的，甚至对区域的安全合作就从北朝鲜半岛到台湾海峡，甚至到东南海甚至东南亚的国家对和平稳定、区域的安全稳定繁荣都是有正面的影响。
好的，那么蔡部长刚才也提到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那个说法，现在我们就跟听众观众朋友来看一下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他在文经会之后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说台湾国安团队都有在注意这个两韩的情势。至于台湾媒体追问说，蔡英文您是否也愿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进行会面呢？蔡英文是怎么说的？我们来听听看啊。他这样说，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要承担区域稳定发展的责任，台湾方面非常乐意也有决心来承担，只要有助于两岸和平稳定他都愿意来做，只要是在没有设立任何的政治前提而且是在对等的原则之下，他相信没有任何一位台湾的总统会拒绝哦，甚至于他们也乐见可以和对岸的领导人来进行会面。那么我就想继续请教蔡明宪部长了，很多人现在都在问了，文经会能，习蔡会为何不能？究竟习蔡会两岸领导人的破冰跟会面需要什么样条件的配合？过去也曾经见过面呢、啊。那么未来如果蔡英文真的要跟习近平会面的话，是否必须像他说，在对等还有不设前提的这个条件之下才有办法进行哦？那么另外也有一些 VOA 的网友表示，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韩朝是国跟国的关系，台湾跟中国也必须是国跟国的关系，彼此承认才真的能够谈下去呢。这样的说法您又是怎么看的，蔡部长？
是的，事实上台湾跟中国过去20年来呢，事实上也是有互动的，像这个汪辜会哈，这个他们在90年代呢，将近20年前呢，也在新加坡有这个互动，这个辜汪会谈呢，他们两位这个两岸的领导人呢，也谈得蛮好的，对两岸的互动也有正面的。那个时候中国也没有提出什么这个先决的政治条件呢，一个中国原则或九二共识都没有谈这个，所以他们辜汪会谈呢，在新加坡就是大概1996年的时代呢，这个就两岸的互动、商业的往来、文化的交流慢慢的建立一个政治的互信。我想过去中国都没有提出任何的政治的前提，那然后呢，这个马英九跟习近平在这个大概3年多前也在新加坡有互动，事实上他们公开也没有说中国要求这个习近平要求这个马英九要承认一个中国啦或是怎么样，也没有事先提出这个政治的前提的条件。那现在习近平呢对这个蔡英文总统这2年来呢，他一直要求说要谈可以，但是呢要台湾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换句话说台湾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的原则。那这个呢 台湾几乎85%以上的民意调查呢，啊，是绝对反对有这样的一个中国或九二共识的这个原则。所以蔡英文总统说得很清楚，如果说要这个台湾跟中国来互谈承认一个中国，那个是不仅违背了台湾的民意啊，而且总统也没有这个权利呢，违背了台湾80%以上的民意啊，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这一点呢，我想习近平要看看过去这个江泽民这个胡锦涛他们过去怎么样的来推动两岸的这样的一个对谈互动。顾问会谈是一个例子。那3年前最近的这个习近平跟马英九也是这么样啊，他们没有公开要求说台湾的马英九要承认一个中国或是怎么样。那现在呢，习近平不仅要求这个政治的先决条件才要谈，我想对台湾人民对蔡英文总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啊，更何况中国最近对台湾的打压不仅在国际上在联合国在 WHO 一直这个不让台湾加入这个 WHO 做观察员甚至呢他们这个文攻武吓在最近上个礼拜在泉州的军事演习是有针对性的而且这一年来呢他们的军机军舰呢一直绕着台湾这个环绕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他们说这个例行的军事演习军事活动，我想这个台湾人民90%以上的台湾人民认为说中国这样的一个文攻武吓军机军舰的环绕台湾海边呢四周是一个不友善的这个动作，而且对两岸的互动是有没有正面的影响。所以我想如果习近平跟蔡英文呢要谈，我想我们台湾的人民觉得台湾的人民是欢迎的，但是呢我们也希望习近平不要有更强硬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要求这个蔡英文总统呢这个承认一个中国或九二共识，因为过去江泽民也没有这么要求胡锦涛也没有这样的要求，为什么习近平呢这两年来一直要求这个蔡英文总统要承认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两岸呢台湾跟中国要互谈沟通的一个条件。我想这个是一般的国际社会也不会同意这样的一个要求。
好的。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说主要两岸呢能够建立一个互信大家可以谈先就这些这个经贸啊文化交流啊体育活动这样两岸慢慢的建立这样一个互信呢的基础。那未来呢我们可以谈到这个军事的互信政治的互信然后我们也盼望说中国不要再有这个文攻对台湾有文攻武吓不友善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未来呢是不是要统一或是台湾要独立，那这个取决于国际法的原则这个人民自己的原则，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这个也是中国过去呢建国的原则，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自己的原则。所以我希望台湾的未来呢还是要由台湾人民自己透过公民投票或者透过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协助让台湾的人民2350万的人民呢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公平公开的透明的公民投票来决定台湾的未来是不是要统一或是要独立我想台湾现在这个是一个我想两岸应该都可以接受的，也符合国际的期待跟国际法律的这个期待。
是的，的确蔡部长您谈到了台湾未来的前途究竟是要跟中国大陆统一还是要分开自己做一个独立的国家。事实上就在大家看到这个文金会历史性的这一幕历史性的一幕的时候，也很多人在思考说究竟两岸未来的命运会怎么走，也是大家所关心的。那我想要下面配合一些这个文金会的画面继续来请教在线上的蔡部长我们看到了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跨越了38线和文在寅进行这个历史一握之后呢，他还采取了主动邀请文在寅也越过38线的另外一方站到朝鲜的一方去，等于是双方看到画面上呢是又在38线的朝鲜一侧再次的进行握手跟拍照那么在直播的时候看到金正恩的这样一个小动作，可以说是为这场历史性的峰会增添了 的一个亮点。也有很多人认为说，其实金正恩的这个小动作和小细节，在全球媒体的关注之下，展现的是什么呢？展现的是金正恩他的一种高明的政治智慧，还有一种高超的政治手腕。也有很多人认为说，文金会之后好像金正恩看起来不一样啊，越来越可爱了。那么虽然当然独裁跟民主政权还是不应该拿来相提并论的，但是有很多台湾的舆论批评说，这个蔡英文似乎缺乏像金正恩这样的一种政治智慧，你怎么看？台湾舆论这样的一个批评呢，蔡部长？
我认为说金正恩呢，这次在媒体公开的画面上呢，他有许多动作哈，大家认为说，哎，他这个有政治的智慧他有高超的手腕，但是呢，我们暂且呢，听其言观其行，一个独裁者。要在半年之内或两三个月之内改变他的态度呢？我想金正恩呢，他是有备而来的。那未来的这个金川会呢？金正恩跟美国的总统川普要，我想是一个重头戏。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更确信或了解金正恩他的幕后的动机，他为什么要跟这个南韩的这个文在寅总统呢？这样的一个互动，当然这个跨过两个南北韩的领导人跨过38度线这样的一来一往呢，我想是表现说南北韩的领导人他们互相有互信的基础，而且他们有平等尊重对方的这个要求哈，或者是一个动作，那个是正面的，那个是很好的，那也表示说金正恩也好。或是南韩的文在寅也好，他们都互相彼此的尊重，跨来跨去这样是一个好的。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小步。那未来呢，金正恩跟川普的这个动作是不是会有这个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拭目以待。那至于说有一些听众呢网友批评蔡英文呢，我想这样，蔡英文总统呢，过去这两年来呢一直放了很多，是不是很多善意哈？而且说也最近呢，为了这个南北韩的会谈，他也说愿意跟这个习近平来会谈，只要没有所谓的政治前提，一个中国的原则或者是这个能够遵守这个平等互惠的这个原则，他都愿意来做哈。那我想这个要由习近平跟蔡英文两个人才可以take two for tango 就是两个人呢要舞蹈。要跳舞一定是两个人都愿意，两个人都四次善意才有可能的。那我想这个球呢，现在是在习近平中国这一方面，而不是在台湾的蔡英文总统这一方面。因为蔡英文总统他过去这两个一直四次善意呢，已经引起了不少台湾民众的这个有疑虑哈，甚至反感，认为说为什么台湾要试出这么多的善意，中国都不回应，而且甚至呢亦步亦趋的这个。不仅在外交呢拔掉我们的邦交国，而且阻碍我们参加联合国的或是国际的会议活动甚至呢军事上的演习环绕着台湾的四周海域，这样的一个不友善甚至准战争的行为这个问题呢是在习近平而不是在台湾的蔡英文总统这一方面。所以我个人的期待是说，习近平他应该是善意，就是学习这个江泽民或胡锦涛他的前任，这孤妄会谈在1990年代或是3年前的这样的一个习近平跟马英都不要设任何政治条件，水到渠成，只要你能够试试善意，我相信呢台湾的人民或是蔡英文总统他都愿意跟对岸的跟中国的习近平或他的代表人物呢来沟通来会谈。建立两岸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互动，那我想呢平等应该也不是问题，因为过去呢孤妄会谈就是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之下做了很多很多的经贸的沟通这个一些结论哈我想未来呢我们期待习近平总统习近平这个
主席
呢他未来呢能够试出一定的善意停止这些对台的这个文攻武吓，而且试试这个不要设任何的条件。我想设置任何条件呢，只增加台湾人民的反感。对中国也没有，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两岸的紧张、台海的紧张、战争呢，不仅对中国是不利的，对台湾当然也不好。对区域的安全的稳定呢，也是负面的。所以我想， 在不管美国、日本啊、两韩呢啊，甚至东南亚的国家，都希望台海、希望南海呢能够有稳定和平，不需要有任何的啊冲突，也不希望看到有任何的这个战争的危机。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求呢，我们也期待习近平啊主席呢，国家主席呢啊，能够啊，就像那个这个金正恩一样，能够把握这个大局。啊，看看这个别的国家的想法啊，邻近区域的国家的这个啊建议啊，不要这个折扇固执，说一定要啊台湾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个是对啊两岸呢的互动啊，两岸的和平呢啊，我想是没有正面的影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针对这个文青会能习蔡会为何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深入的一个分析哦。那我们现在跟这个台北中广新闻网的演播室已经连线上了，就立刻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来介绍台北的来宾，并向他请教。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今天我们在台北所请到的呢是知名的两岸问题分析专家吴汉教授。那么首先就先请教吴汉教授，刚刚您也听到了我们蔡前部长他很多关于这一次文经会的看法。首先想请教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这一次有不少的网友，两岸的网友，特别是大陆的网友，看到这一次文经会这个两岸这个文在寅跟这个金正恩这样跨在38度线可以自由这样跨来跨去，大家都觉得心里非常的激动啊。但是两岸的领导人却要想见一面呢、啊，确实难如登天呢、啊。这个之前的马习会就已经是很不得了了，那现在的这个蔡习会，很多人觉得说根本是没有办法。您看，网友的这样一个激动啊，就是对于这种两岸的希望能够跟两韩。这样子的一个比照，跟目前政治现实似乎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到底问题在哪里？
我觉得两岸问题它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它一定要是双方都有这个意愿，它才有办法去跨那一步。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就是大家都很巧，都是在4月27号，这个25年前孤汪会谈就是4月27号。
是。
那么结果今天的
文经会
也是在4月27号。
是。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说，哎，韩国怎么把这个事情做得这么样红火啊？可是大家也不要忘了，这个韩国的领导人见面也不是这一次。我觉得从历史上来看，文经会不见得是两韩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在过去2000年、2007年都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了，而且也都发表了宣言，那个时候的南北共同宣言、和平繁荣宣言里面所谈的问题，在今天板门店宣言里面也都是一样。比方说自主解决两韩统一的问题，比方说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比方说推动双方的这个扩大交流，然后这些都已经在这里面了。可是我们发现，结果经历了这前两次会谈之后，两韩的关系还是一样会很紧张，那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都是领导人之间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攻击，等于是在表现在一个反而在民间，在一般基础，就是真正推动两岸关系的基础上并不落实。可是我们看到的两岸关系呢，在孤汪会谈之后这25年的发展却是非常巨大的，就是不管经贸的问题或者是文化交流啊，那当然在政治上我们看到还是有若干分歧，但是呢这个反而两岸的这个互动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如果我要拿来做比较，就是两韩的问题跟两岸的问题来看呢，我倒觉得两岸的问题可能更稳健一些。
是。那刚刚也有一些刚刚这个蔡前部长也提到，您也想想
OK， 好的，我们暂时又跟中广的连线失去断线了。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历史性的韩朝峰会发表了建立半岛永久和平、花干戈为玉帛的板门店宣言，对于目前关系紧张的台海两岸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北京和台北现任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博大的胸怀打破僵局，来进行类似的破冰之旅呢？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北京的街头做了随机的采访，中国大陆的一些民众对于韩朝和解和两岸的未来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韩 韩朝峰会在世界注视下翻开了从仇敌变成朋友的历史性新页，那么中国大陆和台湾会从中受到启发吗？来自各行各业的受访者发表了不同看法。
你不要说是怎么样，你作为一个华人来说，你应该是走这个朝韩这条路线，是吧？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同宗同族的嘛，是不是？哦，你也别给外部势力来制造一些不必要的机会嘛。
我没想那么多，我倒是想到中国跟台湾、跟澳门、香港的这种以后的发展，嗯，其他没想太多，因为这个国家内政我们老百姓不太了解。
不能让他，因为美国如果要占了台湾，对我们国家肯定不利，是吧？实在不行就打，和平不行就打，那没办法。最好还是早点解决比较好，越快越好，越拖越不好。反正你看我们习主席啊，在上台过以后挺重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军事科技也都挺发达，打他也不是大问题。
他们蔡英文给习近平他们做一谈呢，对这个台湾那个似乎台湾有一定好处。
是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不是像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这样。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全世界的国家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还想想的话，那看中方吧，我觉得，台湾那方面应该不会很强硬吧。
金融机构任职的刘小姐，父母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她对两岸关系的走向至为关切。
我觉得两岸人民都是血脉相通，那如果朝鲜半岛的人民都能够平心静气的坐下来会谈，包括如果白人和亚洲人都能坐下来会谈的话，我觉得两岸人民的和平相处是一定非常之有希望的。那我个人作为就是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的结合，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早日回归的。
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时任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新加坡实现了两岸首次峰会。那么，下次两岸峰会何时重演？双方将如何增进两岸人民福祉，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人们仍在寻找最佳答案。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冰的报道，让我们听到很多这个北京街头的民众对于这次文津会还有对两岸领导人也会面的一些期待啊。当然现在我们就立刻开放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邀请这个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让我们在线上的蔡明宪蔡部长还有吴汉教授来进行提问哦。首先接近等待已久的天津的王先生，天津的王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
你好。
我就想首先说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跟你们反映一个问题，我查了一下电话清单，就是你们这个电话从4月19号开始，只要一拨号，无论通不通，就是双倍计费。你们想办法解决。
天津王先生，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有限啊，请您就是针对我们今天这个文津会还有这个习蔡会，能不能来进行看看法的表述？天津王先生还在线上吗？好的，不好意思，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了。贵州的刘先生您好，贵州的。刘先生，请说。
对，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对，这个朝鲜谈判呢，它两个是分开的。我们那个习近平和台湾那个，这个绝对是谈不了，除非习近平接，那个台湾接受一个中国，如果不接受，绝对活不拢的。
嗯，
是这样的。
好的，感谢贵州的刘先生。吉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吉林的李先生。好的，李先生不在我们线上。那我们现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有非常多的网友给我们留下评论啊，想请两位来宾进行点评。这位署名我们不一样的这个网友说，如果两岸连平等的条件都没有，蔡习两人要怎么见？难不成还是地方首长去见中央首长吗？动动脑子吧。台湾并不想法理证明制宪独立，只想维持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两岸是平等政治地位的现状。还有一位杜三元这位网友他说，东德放下了屠刀，若朝鲜也放下屠刀，再来就是中共得要放下屠刀了，否则永远没有可能。这世界只有民主统一共产社会集权专政，没有民主国家被专制独裁政权来统一的潜力啊。另外还有一位 Milan Drive 这个Milan Doctor 这位网友他说，中华民国是大陆和国民党最大的公约数，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可以慢慢的谈，但是民进党如果要干掉中华民国，否认中华民族的话，那两岸就没有谈的基础了。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还有一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他表示，金正恩想要摆脱制裁，文在寅则是把统一作为他自己的一个梦想，所以才有了朝韩峰会。马英九跟文在寅一样，把统一当成自己的目标。那么蔡英文和习近平都知道，两岸的模糊空间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而会谈只会压缩这个模糊的空间。我想请两位来宾来回应一下刚才的听众观众还有这个网友的评论。先请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好的，台北还是没有办法接回来啊。再请线上的蔡明宪蔡部长，你怎么看刚才这个网友们还有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呢？
好的，我想台湾的绝大部分的人民呢，希望是两岸台湾跟中国之间呢能够和平共存，希望两岸的交往呢能够促进中国跟台湾的经济的发展。既然中国的网友或中国的听众希望说两岸是同文同种这一点呢我想台湾很多人民是不能够接受的根据最近的调查呢，台湾人民将近80%以上啊都是所谓的南岛语系我们的祖先呢就像我300-400年前从这个祖先是从福建来的，但是呢我们的祖先呢来的时候是大部分都是跟当地的原住民族呢结婚这个最近的医疗的这个DNA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认证。即使说两岸是同文同种就是英国跟美国也是同文同，大部分的人民英国的人民跟美国的人是同文同种，但是呢同文同种的华人呢也是可以有不同的国家所以我想这一点呢就像阿拉伯他们是几乎是同文同种，但是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呢可以有不同的国家现在阿拉伯有十几个不同的国家，所以我想最重要的是两岸的人民要彼此的尊重不是说因为台湾的人民就是跟中国的这华人是同文同种，就所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说法呢更会引起台湾人民的反弹也对两岸的互动是没有帮助的
好的，蔡部长请继续说。
另外呢我认为说这个中国的网友或是这样这个或是这个人民的反应我们都尊重中国的人民我希望能够多多了解台湾的民意的这个反应台湾的人民呢我们现在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开放的社会，媒体这个中国的这个消息新闻几乎说都是每天呢都是上报头条或是第二版，台湾的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内政啊了解啊经济呢我们大部分的台湾人民都很清楚，那我相对的期许也期待中国的人民呢不要一直看新华社或官方的这样的一个看这个习近平国家主席说什么，而是要了解全世界看中国的立场对中国是好的吗，对台湾的人民这样讲是公平合理的吗？
的，
所以我想是这样嘛，彼此的尊重平等的互惠，我想对两岸的未来的这个统合，或者是要台湾呢要透过这个民主的公民投票的程序独立呢，这个是要彼此的尊重。
好的，谢谢蔡明宪部长。我们再很快的接一位听众，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听众已经等待很久了，很快的再接听这个在线上等待已久的河北张先生的电话，然后再念几个评论，就请这个另外一位吴汉教授来进行上半场的总结跟回应啊。河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张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我认为两岸的关系和那个朝鲜的北韩南韩关系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它不是一个概念。
嗯哼。
另外呢，大陆包括我在内。我们反对台湾是反对台独，不是台湾反对台湾民主，但是这个有些大陆媒体有些学者是冲淡这个反台独意识，而矛头指向台湾的民主，什么同性恋呢也反对啊，什么退休生鬼市军工教也反对，什么都反对，实际上应该反对是台独，至于台湾的一些改革一些内部措施不要转移斗争视线，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的张先生。我再很快念三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就请武汉教授给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总结哦。这位网友他的这个有点出惊人之语，他说台湾啊要发展核武器，跟北韩一样才能够获得国际地位，到时候北京才能够过来跟台湾谈，两岸才能够和平对等，互相尊重。这是这位网友的个人意见啊。还有一位民国1945，他说只要中共存在，两岸就没有办法谈，因为两韩跟两岸的情况不一样，得看这个民主国家对台湾还有中华民国的支持力度，最好是中华民国能够重返联合国，但这也要需要美国的支持。这是这位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风林火山这位网友他说，文金会是因为金正恩要喘息继续讹诈，那么文在寅是需要表面的和平来赢得选票，所以两个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了。那么习近平他不需要喘息讹诈，小英也不需要表面的和平，所以他认为这个习蔡会可能没办法。那请武汉教授跟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武汉教授，
这个两韩能够会谈，两岸能够推进，这个都在于一个迫切的需要性。如果在这个目前两岸看起来还没到那个迫切需要性，可是两韩之间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表示北韩也需要这个会谈，南韩也需要。我觉得这个两韩会谈，我特别要推崇一下文在寅，因为他上任以后一年就做到这样的事情，是经过他的精心安排。他首先搞定了中国，最起码去跟中国把关系改善了，然后才能够让北韩愿意坐下来跟他来谈。那么所以这个我觉得两韩如果能往前，我们当然希望两韩能够继续往前走，如果他能够继续往，我觉得文在寅这个鞠躬不小。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线上的蔡明宪蔡部长，有没有简单的补充两句给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总结？蔡部长，
我想两韩的会谈呢，对这个东北亚的和平稳定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最大的赢家有三个国家，一个是这个北朝鲜的金正恩，还有南韩的文在寅，而且是第三位是美国的川普总统，因为他们呢，都得到了这个正面的回应，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这个诉求。刚刚武汉教授也谈到了，南北韩他们有迫切性，这个要去核化核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川普总统也是希望说北韩呢能够去核武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所以我想北韩、南韩跟美国都是大赢家。那我想其他的包括中国啦、苏俄啦、日本啦、台湾的中国，事实上也是小赢家了哈，小赢家。但是呢，未来我们对这个金正恩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会不会延续，是不是他的这个我们是观其行延续，这观其行这个看他的未来的跟川普总统的会谈的结果我有一点疑虑了哈。这个金正恩呢，他这样的一个动作也让大家感到很大很大的意外了，大家都是正面的回应。但是呢，他的背后的原因为什么做这样的改变，我想我们就等着瞧吧。
好的，的确是大家都现在很关注这个即将登场的川金会了。好的，感谢蔡部长。那么有关于文金会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下半场还要带您关注的是美国陆军的海军的陆战队，如果真的进驻台湾的话，台湾利益何在呢？解放军的战机不断的绕台，台湾的国防自信究竟是从何而来？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继续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加入。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解放军继台海实弹演习之后，又不断出动战机进行绕台演训。 中国空军称这是在用战机的航机来丈量祖国宝岛。而在另一方面，美军 B-52 轰炸机也飞进了广东，引起了中方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前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弟 Stephen Young 他证实，美军陆战队正在规划六月份驻台。而另外一名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也叫 Stephen 啊，叫 Stephen Bryan， 他则是建议啊，美军应该要派航空母舰去巡弋台湾海峡，这都是惊人之语。那么美方的一连串动作跟发言呢，应该要如何来解读？美军如果真的来驻台的话，台湾的利益何在？面对解放军动作频频的台湾，国防自主自信又是从何而来？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了两位专家来进行深入分析，一位是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部长，一位是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来进行分析。那么在台湾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也欢迎听众和观众们通过 YouTube 频道收看海峡论坛的现场直播，并留言评论或是来电向两位来宾提出问题。好的，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蔡明宪蔡部长啊，我看到这个解放军对台动作频频，刚才你也提到了，那现在美军似乎好像也开始用各种方式来进行回应哦。除了杨苏弟称美军陆战队正在规划六月份要进驻 AIT 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的 B-52 战略轰炸机上周也逼近这个中国的广东沿海啊。那么前五角大楼的官员刚才我们讲已经讲过，就是说可能建议美国要派航母来巡航台湾，以便对中国还有领导人习近平发出一个讯息，就是说华盛顿不仅是视台湾为一个民主朋友，而且是西太平洋安全防卫的重要一环。你怎么看美军一连串的动作回应解放军对台的演习呢，蔡部长？
好的我想对中国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战机战舰的绕台四周的海域，而且是上个礼拜在中国福建这个泉州的这个军事演习呢，根据最近的台湾民调呢，将近87%或88%的这个台湾的民意呢，认为说中国这样的一个这个军演哈军事演习，而且这个战机战舰的绕台呢，对两岸的这个善意的互动啊，和台海的稳定和平是没有帮助的，所以绝大部分台的人民是反对中国这样的一个文攻武吓军事演习，对台湾实施这样的一个挑战争的挑衅冲突的不必要的这个挑衅。至于美国呢，这个 B-52 的轰炸机呢，在这个南海的附近靠近中国沿岸的100多公里的地方这样来做呢，都只会增加这个台湾海峡或是南海的这样的紧张的这个氛围我想这个是要需要中国、美国、台湾甚至日本南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大家一起来思考来协商，因为我认为台湾海峡的稳定和平稳定呢，不是这个中国跟台湾两个国家的两个这个的问题，是看台湾的安危或台湾海峡的这样危机是要超越台湾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考量所以为什么美国这个去年底通过了所谓的2018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还有这个今年初的这个川普总统签署的台湾旅行法，就是要让美国的国防部或是美国的国务院等等政府的官员呢决策官员能够两国的这个台湾美国的这个官员能够互访甚至呢在国防授权法案里面谈到美国的这个战舰呢能够依法，现在是川普总统成为美国的法律的一部分可以来拜访或停靠台湾的港口等等。事实上美国的这个战舰呢或战机呢也不是过去也有好几次当然都是在这个人道的考量啊救灾等等人道的救援等等美国的战机也曾经来访问过台湾的港口，甚至台湾的这个军事机场。所以我是认为说，如果是台湾的安危牵涉到亚太地区的安危的话，那我们也要让美国、让日本、让东南亚国家大家一起来思考，尤其是南海的问题中国在南海地区呢添土造岛，甚至把它军事化有两三个3000公尺以上的飞机场了这样的话呢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扩权把他们的领土领海扩权到这个南海呢我想是造成了这个 东南海甚至东南亚国家的这个紧张跟冲突的可能性。所以我想这个是要超越我说台海的这个情势呢，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关系？因为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台湾被中国纳入了他们的战略的领域的话呢，那整个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的战略这个地位战略的这个政策，包括日本、两韩还有这个东南亚国家甚至欧洲的国家，他们的国家的利益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认为，我建议说台湾海峡的危机或台湾海峡的这样的未来的这样和平稳定呢，需要透过一个不仅双方的协商，甚至要透过台湾跟中国两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对谈，甚至要邀请美国、日本南的海这个朝鲜半岛的国家，而且这个东南亚的国家一起来协商，怎么样来确保台湾海峡、南海甚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因为这样的话呢，不仅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也符合了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美国这个 AIT 呢，他们。
好的，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听到这个蔡明宪部长的声音。不过他刚刚提到这个 AIT 啊，我们就想继续针对这个美军陆战队据传哦，可能会在六月份进驻这个 AIT 来请教在线上的吴汉教授。虽然这个美军陆战队只是一个编制10到12人一个小型的卫队，负责维安，但是北京好像对这个非常的介意。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顿，他曾经在《华尔街日报》就投书建议过哦，要让部分的冲绳美军移驻台湾，就恢复在台湾的驻军。那么北京就曾经扬言说，如果美军陆战队真的驻台的话，台湾将万劫不复。环球时报也批评杨苏帝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怎么评估这个美军陆战队真的驻台的话，它可能的影响是什么？吴汉教授。好的，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好的，我们等会儿看看有没有这个线上的一些这个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向两位来宾请教。不过我们这边有几张图卡来跟听众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我们看到现在解放军不断的进行这个战机的绕台演训，但是台湾的民调好像显示台湾民众没有在担心或是害怕，究竟为什么呢？台湾的这个国防自主跟国防自信究竟从何而来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几份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民调。先来看这第一份。针对这个中共解放军18号在台海进行实弹射击，那么民调就问说，这类的军事威胁动作呢，对两岸关系的改善有没有帮助呢？有58.2%的民众认为一点也没有帮助，有27.9%的人认为不太有帮助，有2.9%的人说认为还有帮助，甚至很小很小一部分0.4%的人认为说非常有帮助。这是第一份这个问卷。至于说台湾人对于自己的国军究竟有没有防卫台湾的信心呢？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张图卡，就是民调指出，台湾民众对于国军有效防卫台湾的能力，有9.6%的民众非常有信心，有17.5%的民众说还算有信心，有24.6%的人认为说不太有信心，有40.8%的人认为说一点也没有信心，也就是说对国军有效防卫台湾能力有信心的只有27.1%。这是第二张图卡。还有就是说，台湾人对于说美国究竟会不会出兵协防台湾的一种预期的心理。我们来看这民调说，如果中共真的武力犯台的话，15.9%的民众认为美国可能会出兵协防台湾。有31.5%的人认为说有点可能，有23.1%的人认为说不太可能，有17.9%的人认为说一点也不可能。换言之，有47%的台湾人认为说美国应该会出兵协防台湾哦，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是存疑的。整体而言，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要多了6%。我们再看到最后一张这个图卡啊，就是针对说，现在很多的解放军战机绕台，但是对于中共未来是不是真的会武力犯台呢？台湾民众究竟怎么看呢？这份民调显示，有41.1%的民众认为不太可能犯台啦，有23.4%的人认为说一点也不可能，还有19.3%的人认为说有一点点可能，有6.4%的人认为说非常可能。也就是说，其实是26%的台湾认为说中共可能武力犯台，其实比例不高，但高达65%的人认为说基本上 武力犯台根本不可能发生啊，这是目前台湾的最新的一个民意调查。那么综合以上发现呢，我们就可以大致归纳出一个有关于台湾人对于解放军武力攻台可能性还有其后果的一个民意趋向究竟是怎么样呢。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大概有65%左右，基本上他们是不认为解放军真的会武力攻台的。如果中共真的武力攻台呢，多数人也就是说约47%认为美国届时会出兵协防台湾。虽然也有可观的人，大概有41%的人认为说这个美国会不会出兵他们是表示存疑，但如果未来解放军真的武力犯台，有高比例的台湾人大概是65%左右的人啊，对于国军能不能打败共军或是说有效防卫台湾的能力是没有信心的，有信心的人只有27%。这就是目前啊台湾人整个对于中共武力犯台的一个整体民意的趋势。我想看看线上的这个蔡明宪部长还在不在，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所介绍的这4份民意调查。蔡明宪部长，好的，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听到那个蔡部长的声音哦。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网友们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发表你们的看法。我这边有一些网友已经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聊天室发表你们的看法了。那今天啊，因为我们这个反而是因为线路有一些问题的关系，我们可以很从容的念大家这个网友的评论。平常我们时间都很紧啊，没有办法念很多网友们的评论。那今天网友们可以尽量的多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发表你们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你们的意见了互相的 share 给这个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那这一位Charles 他说，中共最后的武器就是拿出民族主义道德，集体绑架全民，从而再次鼓动愚昧的百姓。只是希望下一次动荡呢，百姓们不会是旁观，并且能够这个能够进行这个改革。还有一位玉玺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的概念又被中共绑架了，你要是自动被扣上了台独、港独的帽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要么粉红，要么独派，没有什么模糊的中间地带。这是这位网友玉玺的看法。还有一位网友傅振辉，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军驻台啊，对台湾可以说是毫无利益可言，只会更早的触发台海之战，要请美国慎重的来考虑这样的一个做法。还有一位网友 Dudley Fong 他是怎么说的呢？ Dudley Fong 他说，美国要在美国的驻地怎么样，本来台湾就不用过问，台湾的定位和价值都全看台湾自己，真心愿意和美国做朋友，制度经贸都合作，那就是美国的朋友，只因为共同的敌人是中共，那么就是美国的一个小小的棋子。这是 Dudley Fong 的看法。还有一位这个这位网友我们刚才有念过了，这个民国1945他说，三胖走的，他指的是金正恩走的条路啊，根本就不是统一的问题，而是为了金家的政权统治，他的制度是不会变的，朝鲜的制度不改变，两韩就不可能统一。这是这位网友的个人看法。好的，我们刚才念了很多网友的评论，我想请在线上的吴汉教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点评。吴汉教授，好的，蔡部长，你可以听得到我们吗？
啊，现在可以了，刚刚断了，现在可以了。
对，刚才我们念了好多这个网友的评论，有没有简单的给我们来做个回应？
对，刚刚因为断了超了5分钟了，所以网友的。
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有一些这个民调啊，我们刚才念了4张图卡，显示说这个其实有大部分的台湾人民众是不认为中共是真的会武力犯台的。那么如果是真的中共武力犯台的话，又大概47%的民众人认为说这个美军届时是一定会出兵协防台湾的，虽然也有大概41%的认为说对于美军究竟会不会协防台湾是存疑。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民调，就是说如果真的中共武力犯台的话，其实好像大部分的民众对于国军防卫自己的信心是不够的耶。蔡部长你怎么看呢？这些民调。
好的，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在上个礼拜的公布的民调我看过了，
是
我也分析过了哈。事实上这个是接近台湾的民意的事实了哈。我想我刚刚讲过哈，这个台海两岸中国跟台湾的战力的平衡了 ，balance of power 呢？现在是过去几年已经慢慢倾向对中国有利，所以中国如果说用武力犯台呢，我想这个是对他们是比较有利。但是呢，中国如果说要赤辣辣的要这个武力犯台的话，他们可能也吞不下这个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危机了哈。那台湾的人民也不允许 这样中国的这样的武力犯台，而且会群起反抗。
嗯，
因为台湾的全民的意识将近80%以上都反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军演，甚至这个弹机战舰的环台。所以我想这样哈，台湾的人民哈也认为说中国呢如果武力犯台呢是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他们的付出的代价、成本、后果呢中国是不会轻易的用这个军事武力换台的，所以台湾的大部分的民意认为中国不会是这样来做，而且他们如果要武力换台呢，事实上从现代的这个战争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发展呢，他们顶多就换这个用飞弹来换台这个摧毁台湾的这个一些建筑物啦，一些人民伤亡，但是他们要登陆呢台湾。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何况台湾有一些不平衡战术的这些武器哈飞弹系统。中国如果说他们的陆战队啊或者伞兵要降落在台湾的陆地呢我想他们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那另外一点就是说，美国会不会希望台湾？我想从美国他们自己国家利益呢，他们不愿意看见台湾被中国侵占或占领。因为台湾如果这个战略地位缺口了，那么美国在东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战略利益呢就会破坏掉，那日本跟台湾菲律宾这个第一岛链呢就会断掉，对美国是不好的。所以这个美国为什么过去几次呢，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美国也派了2艘这个航空母舰它的战斗群到台湾的周遭的海域，那一样的2008年总统选举的时候呢美国的2艘这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呢也在台湾的四周地位呢在协防台湾。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如果台湾有危机的话，美国不会坐着不管。美国甚至日本他们都会关心。
蔡部长，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个武汉教授很终于跟我们接进来，重新回到我们线上，很快的让武汉教授这个回应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几张图卡，然后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一分钟的总结武汉教授简单谈一下这张图刚刚我们讲到的几张民调，最新的民调。
对，我想台湾现在做一些民调有时候会比较偏离一些实际的情况，因为台湾人尤其现在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认识不足。那么所以对于战争所造成的一种可怕的样子都在想象中，那么好像那个战争距离台湾很远。其实如果假如说状况一变，台湾就是战场，如果在这种情况底下，台湾是很惨的一个状况。
嗯，
第二个就是台湾人对中共的认识不足，老觉得中共目前还是一只纸老虎，那么就殊不知道这只纸老虎现在都已经要长翅膀了，所以要长翅膀，所以美国他现在才会很急的要去打贸易战，要去打台湾牌。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就好像一个人拿了个刀子对着你，然后你还跟他说哎你来杀我啊，那说不定那个刀子就砍到头上来了。那以前在这个中共还没有军事投射力的时候，结果美国都没有这样来支持台湾，等中共有了这样的军事投射力的时候，美国这么在支持台湾，其实对台湾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都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的。
好的，节目的时间有限了，我就想请两位来宾大约各以这个30秒左右跟我们节目今下半场进行一个简单总结了。先请在线上的蔡明宪蔡部长，30秒的时间。
谈的这样的领袖的这个会谈呢，能够促进这个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我们的乐观提升另外呢，台湾跟中国两岸的会谈呢，我们也期许两岸的领导人用智慧用平等，用互惠，不要有任何的政治的前提我相信呢，未来台湾跟中国呢，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能够建立这个彼此的互信，然后呢，我们一步一步就趋的能够促进这个两岸的领袖的会谈，促进台海的稳定和平。
好的，感谢蔡部长，武汉教授。
好，有关美军驻台对台湾来说，台湾当然会很欢迎，可是在现在来说，它会变成两岸的一个冲突的一个导火线。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6月是不是那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真的来进驻了这个 AIT 的这个办事处。如果他真的进驻了，我认为这个后续的状况就跟台湾旅行法一样，那么他后面还会有一些效应出来，这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来继续观察的。
好的，感谢两岸问题的资深专家武汉教授参加海峡论坛，也感谢蔡明宪部长今天做客我们海峡论坛节目，以及感谢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感谢三位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大家可以收看我们的这个在网络上的回放啊，这个包括了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播送到这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呢，时事大家谈，我们要为您讨论的是高调宣传五一宣言。中共元和重谈70年老调，请您准时收看，也不要忘记下周日持续锁定我们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